感谢主，谢谢王牧师，谢谢长老同工们，让我有机会再次一起来到各位面前，一同的敬拜分享神的话。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六年前哈，好像是2009年上一次来的，这是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贵教会。那么我们就把握时间，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从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这一段活水的生命哈主题来分享神的话。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凡是信主已经是基督徒的大概都知道有三大节期犹太人很看重的。第一个就是什么逾越节，再来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呢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场面呢是最为欢乐好像我们过年，我们在国外好像过年的气氛比较淡一点现在所以呢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在祝棚节节期欢庆的最后一天，那么耶稣呢以活水为题的证道。我们知道影响整个人类最重要的几个文明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关键的人物，那么这些人物呢也很多都是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在以色列王国属灵上进入黑暗时期出现。希腊文明这个影响西方巨大，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我们知道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是整个希腊哲学的导师，但是他却他也提供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人要认识自己，可是他却不晓得，他也不能够替人类解决人生问题的这个为人类的困惑来提出一个答案。他说要认识自己，但是请问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人是按照什么上帝的形象造的，如果不先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自我呢？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就是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我们中国的孔子也是在大概公元前500多年前出生的，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这句话说得很好，可是他也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道，所以他又说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以。我们知道孔子啊，我猜他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但是呢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呢仍然没有为人指出一条生命之路。我们看到印度的释迦牟尼出生刚好在公元前500年前，他呢看见人间疾苦当他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小王子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发现每个经过他面前的人脸上都写了同样一个字，就是苦不管是有钱人不管是贫穷的人，所以他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呢他就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认为人间的疾苦呢，认为人一切的苦都是源自于人的欲望。如果把人的欲望拿掉了除去了，那么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当人完全没有欲望的时候，就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我说这种状态叫做麻木我相信各位都有欲望，对不对？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各位就想到说要去做什么，要到千象城 基督教会做礼拜，对不对？你就把自己就预备好，就往着奔着这个目标来了啊，来敬畏神。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人都需要有欲望啊，欲望本身是中性的，就看你怎么用啊。所以呢，佛教教人完全没有欲望，是进入没有痛苦、没有快乐、无人无我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他们叫做涅槃啊。那他们也知道，要追求这样的境界，一辈子是很难追求到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了轮回之说。其实这是一套哲学。所以以上这些重要人物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困惑以及心灵的饥渴。而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那里记载说，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的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由此可见，主耶稣是何等看重基督徒要有一个活水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活跟死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以色列北方跟南方各有一个海，北边的海叫什么海？加利利海哈，南边呢死海，那么中间呢就有一条河叫做什么？约旦河。所以呢，耶稣呢常常在加利利海讲道，在北边哈，耶稣呢从来没有在死海讲过道啊。那么我们知道加利利海附近呢风景优美，枝叶茂盛，是有名的观光胜地。那海水中有丰富的水产，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所以就吸引了很多观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旅游。而死海附近寸草不生，水中也没有生物，没有任何的渔产。所以呢，我们从圣经呢其实知道，这两个海，所谓的海其实是一个大的湖了哈。这两个海呢都是一个同样一个水源，都是来自黑门山。黑门山的水呢就先经过这个加利利海，再从加利利海流出来，顺着约旦河流到南方的死海。你就会发现，同样一个水源，为何加利利海充满生命的气息？原因是什么？因为加利利海的水是有进还有什么还有出，死海的水呢只进不出啊，这是有很大的区别。我很喜欢钓鱼啊，我德国不能钓鱼，德国是全世界唯一要考钓鱼证的国家啊，就是要背，我打听了要背400个德文题目，然后抽考40道题，要通过 75% 哈的成绩才能够拿到这个证。拿证的时候要交265块欧元啊，期限5年有效啊，5年再交200多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在德国就放弃，我就在德国就没有机会钓鱼。那么到了北美呢，不但是来分享神的话，我也顺便有机会可以钓鱼啊。所以我这一次呢，在三藩市的时候，我礼拜一没有任何聚会，那个一个牧师啊带我去，他也喜欢，我们两个就去那个沿岸哈、啊、去钓鱼啊。我记得四年前跟他在同样一个地点钓鱼，结果没想到我一甩出去啊，甩得好远啊，我那个铅嘴很大，甩得好远以后，突然呢、啊、好像勾到东西不动了。然后呢我就拉拉拉，然后又动了一下，结果你知道我最后拉上来一条什么？鲨鱼。 就跟我差不多这么高哈，一条豆腐鲨，我已经拉上那个桥面上桥墩了哈，已经拉上，头都摸到了，头一摸到的时候，它咔嚓一下把线就咬断了。这个鲨鱼很聪明啊，它在那里上来要看见见我到底这个把我钓上来是谁，很聪明啊，所以它就我摸它一下，它就啊把线咬断了，掉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我有一次在温哥华服侍的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开车带我去，我们就想去找一个钓场，就是很多地方河里面我们都钓过了，也钓过那个 salmon 哈，那个大的三文鱼。结果那一次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好远的叫 Maple Ridge， 还要下去一个山底下，哇，好美的风景，有一潭一个小的池塘，然后我们就蹲在那里钓。结果蹲了快25分钟啊，都没有动静。通常在一个钓点，如果超过30分钟啊，一定要换地方了，因为没有鱼了，没有动静了。所以我们等了25分钟，准备走了。结果没想到，我说：“哎，再等1分钟看看。”哎，我的浮标讲话一回头，浮标已经不见了。我知道一定有鱼了，我就一拉上来一条。这么大的鳟鱼哈，不太大，就这么大。拉上来以后呢，哎，我一看这条鱼怎么普通拉上来都活蹦乱跳啊，这条鱼怎么躺在地上不动啊，就像一条死鱼。结果我低头拆钩子啊，一看不得了，身上啊7-8个洞，每个洞一条蛆，哎呀，一条蛆在里面。我说这样的鱼我从来没钓过。后来我说赶快啊，弟兄赶快走吧。这是一潭什么死水，死水才会有这种鱼啊，活水不会有这种鱼。所以你看看啊，我也在台湾的那个新店溪啊，从头到尾我每个点都钓过啊，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所以呢几十年已经啊，所有地方。有一次我到水源地那个源头上面瀑布下来，这个水啊清澈见底，有一条好像瀑布啊，小瀑布下来，那个哇，那钓上来的溪鱼啊，活蹦乱跳，真的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那个朋友说，说这个水啊很好啊，这个水养鱼啊没有鱼腥味，泡茶呢绝对是香醇可口啊。所以你看到活水跟死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产生的果效也完全不同。好，我们再来看。好，圣经，我们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地理上的启示呢，发现一项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活的定义是什么？是有进还有出。活水是如此，人的生命呢也是如此。死的定义是什么？是只进不出。那么死也代表我们基督徒没有见证，没有能力，只听了不做啊，无法活出生命的公义。其实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天天读经祷告，从来不去关心把爱心分享出去，从来不关心别人，从来不把爱心送出去，也从来不奉献，不参与服事，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跟死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你虽然参加聚会，你虽然读经啊，可是也祷告，可是你发现你的生命呢很软弱啊，你只有进没有出。你看主耶稣，他常常去服侍、医病、赶鬼、传道之前，他都要到山上做什么？去祷告，甚至彻夜的祷告，从上面来的力量能力啊，所以当他再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不同的果效。马可福音第4章24节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一起念，来，你们所听要，你们用什么良器养给人，也必用。好， 主耶稣要我们给，要给出去啊，说用什么粮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粮器量给我们。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再来念啊。路加福音，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这里说你们要给人，神主说我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请问，请注意，这个给呢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属灵的原则不是量入为出，我们是要量出为入。神要你先给出去，然后神才按你给的他再加给你。他说他我必给你，他必要加给我们。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得神祝福的原则。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段圣经哈。我想也节省时间不用念这一段圣经，就是描写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就是在以色列闹饥荒的时期呢，神就差遣了先知以利亚呢，去到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穷寡妇家里做客。这个穷寡妇呢，家里面只剩下最后的一把面，一点点的油啊，所以呢，这个寡妇呢，就准备为自己跟她的儿子做饼吃，吃完了就等死。没想到先知以利亚来了，就来要求这个寡妇说，要请他先做一个饼给这个先知以利亚吃。哇，这个，哎呀，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啊，这个先知在这个饥荒，以色列闹饥荒的时候，好像怎么样，还来欺负这个寡妇，是不是？可是不是啊，神界的这个先知要给这个寡妇怎么样？祝福，要非常大的祝福，让寡妇看到神是做事的原则是什么？神就是要你先给出去，他就加给你，而且是，哎呀，上尖下流。我有一次第一次到美国，我跟着一个，刚才现世都是姐妹啊，我也是跟着一个团体，大部分都是姐妹。那说是我父亲领队参加那个总统早餐会啊，我父亲从台湾带了一个啊，我就是跟班的，替我父亲拿皮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刚刚出来服侍，结果到了那边还参观白宫，参观这个完了，中午去吃那个自助餐，把肺啊包肥啊，吃了就包肥。那个台湾来的一看到，哇，光是沙拉就几十种，一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每个人都非常的贪心了，就拿着每一个人都一大盘，上尖下流，真的是都拿了上尖下流。结果最后呢，我前面那个姐妹啊，不但拿了上尖下流，最后她选了一道，你知道什么？那一道啊，小番茄。她一想，哎，这个煎的这上面还有一个坑，一个小坑，她就拿一个小番茄来把它填满。结果啊，看起来真的是好美。呵呵，结果那个第一口就吃那个番茄，那个番茄是吗？咸的，难吃死了。那个是腌过的番茄，他不知道，一吃啊，哇，整个胃口没了。结果他那一盘三分之二，哗哗哗，全部到了垃圾箱，全部就浪费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神不是这样对待我，神让我们经历这个祝福啊，神给我们的才是好东西。有的时候世界能给我们的，不一定对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有造就，真正的能有好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求神帮，要学习神的原则。你看到这个寡妇，她最后凭着信心，她把这个最后的一把面一点油全献上了，真的给先知做了一个饼让他先吃。哎呀，一无所有了。可是怎么样，以色列饥荒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 3年的时间饥荒，神就供应他3年，这个面呢用不完，油也不缺，用不完。所以你看看神还他几倍啊，千倍万倍万万倍，是不是？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原则，做事的原则，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就是要耶稣要讲的，做一个活水的生命。我们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不仅是要给出去，而且要学习先给出去。今天我们世界的人都是要先得，得了以后有剩下的才分一点出去，是不是？啊，一定是这种心态。哪里有说先给出去还没得就先给，没有这个道理啊，没有。所以我们要学习神做事的原则啊。我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再说神就用什么粮器量给我们。因为先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爱心跟信心。弟兄姐妹，你同意吗？牧师常常在台上在前面呼召，哎呀，我们教会现在这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投入啊。哪一位弟兄姐妹第一个报名？看了半天，弟兄姐妹右边的就看左边的，左边的再看右边的，彼此看来观望，你去吧，你去吧，自己又不去啊，大家都在等待。最后牧师没办法了，在台上点名，好，某某执事你要做榜样，你第一个。然后慢慢才有几个啊，勉强出来啊。你知道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先，弟兄姐妹不一定要当执事的，任何基督徒，你只要圣灵一感动你，你愿意有一个先给出去的第一个报名，哇，你知道吗？第二个第三个，哇，一下子都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2004年从加拿大重新回到德国，开拓莱比锡、德累斯顿、卡米兹这三个城市，这三个大城哈，那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啊，不是基督徒，就是聚会的人数都是个位数。德累斯顿5个人聚会，查经分两派，因为他在网上查的资料是这样，另外一派在网上查的是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派，两派争执吵架。Chemnitz 8个人聚会，莱比锡9个人聚会，从这开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很奇妙的是，当我推动第一届营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哇，来了那么多人，81个人，很多慕道友，圣灵做工啊，那个特别强烈。那一次就是说，讲员几乎还没讲到，光唱诗唱完了，大家都流泪了，很多人都流泪。然后到了晚上那个晚祷，我一看圣灵同在这么强烈，马上取消晚祷，开放变成见证会。结果那天呢，从9点做见证做到12点半，没有停啊，30-40个人都出来，一个一个认罪悔改，有的跪在地上。那个我就看到德勒斯呢，5个人都在，这两派啊彼此认罪，抱在一起跪在前面。所以那时候特别圣灵啊，特别做工。那么莱比锡教会慢慢人多了，半年之后大概有将近40个人，从第一次的主日崇拜10个人，连我11个啊，40个人的时候，当我们有任何工作一提出来，哇，全部出来抢工作啊，都上来抢。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哎呀，大家都愿意前仆后勇的，就是愿意先抢到第一，我要先报名，我要先把爱心给出去，我要先把这个服侍啊，能够来服侍神。所以大家都愿意先的时候，你看到圣灵就大大的做工了。 现在我们慢慢上轨道了，分了很多部门哈，五个六个部门啊，然后开会的时候要有服事提出来。其实他这个服事是跟很多部门都有关系，可是怎么样，同工就说那不是我的，那是你的部门的事儿。我一想说，哎呀，现在组织一多的时候还不如从前大家一起上台来抢，哎呀多好多美啊，那时候现在好像很难做到啊。所以呢求主怜悯哈啊，我们知道这种先给出去，这种给人的关怀，这种的爱真的是比后给的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做母亲的，做母亲的特别能够体会。你看做母亲的永远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是吧？好吃的留给孩子，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孩子啊。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一样，他先舍己爱我们，上了十字架才复活哈，他三天复活啊，他才来要求我们说要来信靠他，跟随他。所以神的爱呢是先给出去的，而且是舍己的爱，是多么伟大的爱。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先给出去，把爱心抢着先给出去，关怀啊需要的关怀的，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先愿意将我们的爱给出去，那个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带动了全教会都有一种热心，有一种激发大家有同心，这种一起把爱心给出去的一种啊这种啊力量。所以呢，求主给我们智慧，让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成为活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从16岁开始啊，我就喜欢收集其实不止从16，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更小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在神学院念书了，全家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小学五年级哈啊，有一年圣诞节，每年圣诞节都所有的家庭宿舍神学院都要一起过一个圣诞晚会。这个圣诞晚会当中啊，就看到前面讲台上摆了一二十包的那个麻袋，哇，一袋一袋麻袋，什么东西呢？里面就是圣诞礼物，从哪来的？坐飞机来的，从美国浸信会、美南浸信会那个有爱心的教会弟兄姐妹捐出来的，一包一包的衣服也好，领带也好，鞋子什么都有里面哈。结果那天晚上啊，我特别开心，因为最后抽的时候我抽中了啊，我抽中了一包，结果现场就打开了，那一包一打开来一看，我一掏啊，全部是领带，100条领带在里面，各种领带，各种颜色的。哎呀，我非常喜欢，有一条圣诞节上面印的这个红的花、绿的这个哈、啊，各种啊，就是非常开心啊！我就把这个100条啊作为我的珍藏品，我只拿出2条给我的父亲，98条我就留住了。然后呢，我就从中学那个零用钱有机会，我就去看领带，看上漂亮的领带，我就啊，可能一个月就收集一条。到了我自己奉献当神学生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开始送领带了，所以呢，我的领带最后啊积到250条啊。我啊送人的不多，只有十几条送人，通通一麻袋一箱一箱的在我地下室。结果那个地下室啊特别大，在德国，有一天我要找资料，到处翻箱，把所有箱子都拆，很急的我要找一个资料，结果我发现有一箱一打开都是领带，我一掏出来一看，完了，所有的领带都有洞，大大小小的洞都被虫子咬吃了。因为我那个地下室的气窗啊，两个气窗，那个窗户全开的，那个飞蛾啊什么啊这些都进来了，所以那个衣服西装有 四套全被咬坏了，有一套是人家送我的，英国的毛料的，非常好的，我珍藏，特地把它用包好放在那个地下室，全泡汤了，都变成什么死的东西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能够把领带都分享出去啊，多少的神学生，多少的神得到鼓励，对不对？多少的人得到振奋，说牧师你看牧师还送给我领带，呵呵，弟兄姐妹每人发两条，多好，对不对？哎呀，足够，可是怎么样，全泡汤了啊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学习，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主就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而且要给，要先给出去啊！好，再来看，多给多得啊！我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我很多经历，很多故事，真的很多的见证。我记得我我中学，我从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啊，到大学，我都是运动员。我代表学校参加小学躲避球，打全省，代表初中排球队、高中篮球队、大学棒球队。因为我是华新中学，我是华新中学巨人少棒队凯旋全世界拿冠军，回来的时候我是当他们的辅导，不是棒球辅导，圣经辅导。因为这个学校是蒋夫人办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全校每个礼拜五下午啊有一堂课叫做圣经课，所以我是他们的圣经辅导。那当然我就跟他们学棒球了，怎么投变化球，怎么，后来我就成为棒球队，大学就在棒球队里面啊、代表学校。所以我喜欢运动，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啊，哎呀，为了运动练球啊，不吃饭了，不喝水，哎呀，生活不正常。有一天呢，寒假放学回家，才高一那个时候，突然一天吃完饭，多吃了一点那个凤梨啊，就胀了。从那个我哥哥住下铺，我睡上铺床上，我一跳下来啊，不得了，不能走路了。那个感受，大气压力啊，压着我，就是全身这个整个脸那个汗如，就像那个雨下雨一样，就是脸发青。我父亲一看我抱着肚子，疼痛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啊，到医院，医生说你晚来两个钟头就没命了，腹膜炎，胃破了，叫做急性胃穿孔啊。结果开刀把我的胃切掉一多半。哎呀，我只有三分之一的胃，三分之一多一点点啊，还保留。但是你知道塞翁失马什么？焉知非福。神其实是给我祝福。我现在是什么？能吃，但是不能胖，不会胖。我到北美来，每年呢、啊、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来打牙祭。因为德国只能啃面包嘛，德国有什么好吃的，是吧？中国菜什么菜也没有，只能啃面包。所以呢，我到了北美啊，哇，下飞机第一道人家问你，洪牧师你是指定哪一套，哪一道菜，我说空心菜，蒜苗空心菜啊、就是。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很多恩典。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后来要考大学，因为我这个身体不行嘛，所以就转到夜间部去了，中学哈。因为白天我那么早，我负担不了，所以我那个当了七年的小白脸。怎么叫做七年的小白脸？我的脸呢、啊、面无血色，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参加福音队爬山呢、啊，工作队，慢慢恢复起来。我记得我考大学啊、的时候，我在当然第一年就没有办法哈，身体不行状况，所以呢我就准备考试到台北来。那个时候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住在教会，睡那个木板床、福音床，我们的两个床，以前的椅子都是长板椅哈，两个一并非常舒服啊，被那个褥子一铺啊就很好。 那我们两个就在那里准备读书考大学，然后就参加教会的侍奉，从教儿童主日学到青年团契，后来当了这个团契的主席，各种侍奉我都参与啊。那我们家里寄来的零用钱呢、啊，通常啊第三个礼拜就完了，就见底了啊，第四个礼拜就开始进食祷告啊，所以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常常在第四个礼拜就开始进食祷告。哎呀，没有想到神真的是奇妙的。有一个老姐妹是一个马斯姆，叫浸淫会仁爱堂，从她的家开始，台北啊最早的。她呢很有爱心，就看出神就感动她。有一天我服侍完，我那时候很单纯，拼命服侍啊，周末啊全部放在教会里面三天了啊，所以就她就有一天拿一个信封袋，一下子把她的手就伸到我的裤袋里。哎呀，我说这个老姐妹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这男女授受不亲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我就怎么办，这当众我也不能掏，这什么东西啊，我就到厕所去了，偷偷的把这个信封打开了一看，哎呀，200块台币，40几年前，多少钱呢、啊、大不大，好大、啊、一个月的生活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差不多了哈，我家每个月给我寄300块，到了第三周一个礼拜就花100，都能花完了。哎呀，恩典来了，神就常常借着这样的恩典到时候就来了。所以呢，只要你真的付出为主，先给出去，不要怕，绝对不要担心。我们工厂一年现在从12万现在需要到20万美金，我每年出来要募20万美金，你们想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机构了，一个小机构的钱。现在三家传道人啊，两个营会每年，还有各样的，还有两座福音中心，租金呢、啊、每个月就2000多块加起来，还有各样事工。所以呢我们给出去，我做学生工作必须给，哎，刚受洗的都走，同工都快走光了，剩下唯一的一两个同工，我说啊，刚受洗的找他们来吃饭啊，在外面请吃饭，我说啊，从下礼拜开始上课。他说为什么上课，说上完课你就要做同工了啊，牧师你没搞错，我才受洗啊。我说受洗的目的就是要神要你做同工，那你要不能拒绝啊，我就请他们吃饭。谁请呢？当自己请了，掏钱了。以前刚前几年都是这样，你不请他吃饭，他你要叫他上课啊，那很难的，很困难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就是单纯的给出去，给出去给恩典就来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神也没亏待。每年这几年每年需要这将近20万美金了、啊、神真的是都很奇妙的预备、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想做一些更多的事，我们需要更多的计划，更多的巴结，但是呢神也都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多给多得哈。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所做的啊，所以我们只要给出去啊，你不要怕说你不够，神一定要照顾你。神是看顾什么孤儿寡妇的，神是不但是看顾孤儿，神看顾所有的人，只要我们给出去，神必要交给我们。最后呢我们除了学习把爱心把福音都要给出去分享出去，我们还要求主给我们力量。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也会累，真的会疲倦，对不对啊？有些人就做这个流浪的，就是他不服侍，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他不要再固定在这个教会，他就巡回到不同的教会，每个月到不同的教会。因为牧师啊，通常你来教会一年以上才会找你，半年以上才会找你服侍，你如果只出现一个月他不会找你服侍，所以每个月到不同的教会当流浪汉哈。可是主任啊，我曾经当过，最后一定会回头，一定回到自己教会。为什么？一看每个教会都有问题，都差不多，哎呀，还是自己的教会最好。所以呢最后就回到自己教会，主啊给我力量吧，继续服侍哈，继续服侍。这样 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圣灵的给我们的更新啊。那圣灵浇灌什么样的人呢？约翰福音7:37说，渴的人到神的面前，神就给他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水？就是饥渴，你要有一个饥渴的心态。当一个人对属灵生命不满足，有非常渴慕的需要，人就容易得到圣灵的浇灌和更新。所以以弗所书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什么是皱纹？皱纹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很多的毛病，就是因为我们听的太多了，知识装满了我们的头脑，头太大了，太重了，脚了走不动了，头大脚轻哈，脚很小，走不动了，怎么只听了没有出来？那个水啊，只进就像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教会就越来越多的皱纹，越来越多的这些类的病哈啊，所以皱纹就是代表老化了。一个人老化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皱纹。我们有关属灵的知识，我们都通通知道的，只是我们没有经历神。您有没有经历神？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我都知道了，我凭我的经验，我已经教过20年的主日学了，难道还要你提醒我吗？我都知道了，怎么教我都知道了。我们常常凭着经验来侍奉，我也是以前这个毛病，现在我知道了，每一天什么都是新的，每一天你都要当一个什么婴儿。你说主啊，我都不知道，求你帮助我，不断的圣灵就来帮助你啊。所以渴慕的心啊重要，浇灌渴慕渴的人。第二呢，就是浇灌相信的人，圣灵还要浇灌相信。7:38，约翰福音说，信我的人就知道，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这个字很重要，圣经以弗所书啊，这个5:18告诉我，勉励我们不要醉酒哈，要被圣灵，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真的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他必要将圣灵浇灌更新我们，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的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居首位，掌王权啊！圣灵不但是让渴的人得到满足，他也让信的人啊得到满足，而且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啊，流出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去追求一些什么特会啊，什么会啊，圣灵充满，他也得到了这种经验，但是呢，他的生活行为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流出去。当你觉得你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可是你没有去把圣灵的这个水流流出去，没有积极参与服事，没有领人归主，没有把爱心分享出去的时候，以至于圣灵的水流就在你身上什么流不出去，就变成一潭死水，渐渐就枯干了，就麻木了，皱纹越来越积越多，污秽皱纹越来越多。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要把圣灵的水变成活水，也就是要流出去啊，把福音流出去，把爱心流出去。最后这里又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圣灵要来浇灌谦卑的人。水都往哪里流？我们都知道往低处流，所以一定要谦卑啊。保罗说，他说虽处在卑微的境况不灰心啊，处在荣耀的境况不骄傲，你就会看见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更新。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最大的 问题就是骄傲，不肯谦卑，骄傲他要跟上帝一样，结果他就堕落了。最后我们看，遵守神的话才有智论。诗篇第一篇二节三节说，我们一起来念啊，来，唯喜爱耶和华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一个人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长远得着溪水的供应，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就是活水的生命，是扎根的生命。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Teresa 修女哈，她一生就遵守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句话，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主耶稣说的。所以这就是活水的生命。你看到他是一个一生他愿意在贫穷的人当中，甚至那些麻风病人当中来服侍，把他的生命先给了，完全都给了出去，于是呢就震动了整个世界。最后我要跟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挑战，你我信主这么多年，你真的是一个活水的生命吗？你真的是生命？你真的是要成为一个活水啊，有进有出的生命？你愿意从今天开始真的好好的读经灵修，扎根，把神的话扎根在你的生命当中，更忠心的聚会，热心的服侍，还不够，更重要的，你愿意将福音真正的传出去。我记得我有4年在温哥华牧会哈，神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主要呢其实是要拿到公民啊，要拿到身份去宣教，更方便，更便利。所以呢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满街都是黑头发，但是没有动力，没有一个牧师说，哎呀，街上看到一个中国人说给他一个邀请，给他一个代表，没有，我看不到主动人来教会，都留很多都留不住。所以我就发现我传福音的动力慢慢要失去了。我说主啊，赶快给我护照，拿到护照第二天我就要辞职。所以我3年一满马上申请，10个月以后拿到，我4年完了我就离开温哥华，重新回到街上。头几年70%的中国人都认识我，认识我是因为什么？我一在街上看到黑的话，我就追上去，不管100公尺也好，50公尺也好，我一定追上去。回头一问看，哎呀，韩国人 Korea， 哦 Japanese， 或者甚至德国人。为什么现在很多德国人呢？啊，东德有一个两极化，高的特别高，矮的特别矮，所以呢很多大学生呢也流行开始染黑发。所以你背后一看中国人，但是跑到面前一看，回头一看原来是德国人啊，所以常常追到德国人。我就是追，到处追啊，传福音就是这样的热忱，因为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激发我，所以我就愿意传福音。所以短宣队来都养成习惯了，一看哎，红牧师怎么不见了，明明要带我们去买票，人不见了，那马上要火车来不及了，一看我在那头碰到两个黑头发，就跟他们讲话，跟他们拿这个福音单呢，哎，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们来的时候啊，我就不敢传福音的啊，那你一定来了啊一次两次你就敢传福音了，真的，我会带着你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现在我要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 跟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来呼召，来挑战，我们一同真的是在主面前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说我真的需要，真的需要学习先把爱心给出去，先把福音要给出去，分享出去。你愿意这样做，你愿意立志，不光是教会的服事，一般性的服事，我愿意立志，每个月我一定要向一个人到五个人传福音，不管是你的家人，你周围的朋友，这个 local 地区的华人，你愿意向神立志吗？当你愿意这样的立志，你愿意把你的爱心关怀那些需要的，把福音，把你的见证，你说我不会传福音，只要把你信主的见证分享出去，都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你愿意现在从今天开始立志每个月向五个人传福音，甚至哪怕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也可以，你愿意这样来向神立志吗？愿意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手高高的向神举起来。你愿意立志把爱心关怀，把福音能够分享出去，愿意向神传福音，把你手高高举起来，神就加给你力量。你愿意表示举手的时候，神就看见，神就给你，神就像那个寡妇说，我很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不敢开口，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就给你智慧，神就给你话语，神就给你力量，你相信吗？好不好？弟兄姐妹，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求主加给每一位在神面前立志的，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话语啊！从今天开始要立志把福音每个月向一个人至少到五个人传福音。好，最后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也许还有人还没信主，还没有公开的决志信主，今天圣灵感动你，说我虽然我感觉到我的生命还不够满足，我生命当中也有一些软弱，有一些黑暗面，不要惧怕，主耶稣给我们应许，只要相信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神要给你生命的活水，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生命的活水？你愿意成为活得更喜乐，更有生命，更丰盛你的人生，你愿意吗？你愿意信靠耶稣做你个人救主，请举手。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感谢主，有两位哈，前面年轻人啊，我们也求主纪念。好，那最后呢，如果你愿意为我们长期代祷，我这里只有五张啊，如果你们要加印也可以，这就是我们差会的还有我的个人的这个 email 电话地址都有，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虽然是两年前列的，但是呢也是都现在仍然有效啊，为我们这八项的代祷事项代祷，你愿意你就跟我拿一张啊，只有五张啊，这个会交给王牧师。最后呢，我们请王牧师带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回应。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啊远方宣教士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整个教会的宣教月，我们就提前的开始。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不仅仅在宣教月，让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成为一个紧跟耶稣基督，从耶稣那里得到就白白的也送出去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牧师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先给，主啊，你就会把更多的给我们。 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能给出去的是因为你已经先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